听众朋友您好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722期明慧修炼园地。
千年轮回，红尘梦醒，圆归大法，慧者心清。请听明慧修炼园地。
请听明慧教练文章，题目是《修炼中体验正念的威力》，作者大陆吉林省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3月13日。我修炼大法后明白了人生的意义，按法的要求严格要求自己，认识到自己以前吃的苦都是自己生生世世欠的债，所以不管谁对我不好，我都按大法的标准去做，按真善人做一个真正的好人。那时我在商场自己买的服装摊位，大家都知道我是练法轮功的，因我卖衣服实在不多要价，货卖得自然就快，这位临摊的人就不舒服，找茬和我打架，我不理。对面摊位的业主更是气得不行，天天骂价，看我实在不理他，就直接对我说他在骂我呢。我按法的要求，打不还手，骂不还口。打不还手，骂不还口选自各地讲法一新加坡佛学会成立典礼讲法。他看我就是不吱声不接茬，骂得更欢了，什么难听骂什么，非常下流的都骂出来。后来就指着我的鼻子骂，我当没看见，就是不还口。再后来他不但不骂了，还说我真服你了，这个大法一定是好的，要是别人早打起来了。还有一次我下班回家，刚一进家门，丈夫在屋里就骂上了，骂我回家晚了没有及时给他做饭，他说快饿死了。我一看时间才下午5:10，下午4:10我下班从商场出来，先去婆婆家接孩子，顺路买点菜，然后赶到家，中间一点也没耽误时间。他下班饿了不做饭，在那等着还骂我，要是我修炼前早就得和他打起来。这次我没和他生气，就问他吃什么，他说吃方便面加两个荷包蛋，我就急忙给他煮面去了。10多分钟后我把面给他端过来时，他在沙发上睡着了，我叫了他几声让他起来吃面，他醒了后又大骂起来，说他刚睡着就叫他，骂了几句又睡去了，没办法，我和孩子吃吧。我想这真是像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那样，你爱人就劈头盖脸给你来一通，你要承受过去了，你今天的功没白练。1999年4月份，我天天早上用录音机播放师父讲法，丈夫睡觉就跟着听。我修大法变了，不像从前那样爱生气了，他也变了，不怎么骂我了。5月份的一天早上，我练完功回到家，刚一开门，他一下把门打开了，吓了我一跳。他一把把我拽进屋，问我说，你知道什么叫无病一身轻吗？我当时被他问愣了，他说他早上5:00就醒了，全身轻飘飘的，哪也不受限了，非常舒服，是师父给他也净化了身体。师父在澳大利亚法会讲法中说，一人练功全家受益，丈夫的身体正常了，家庭从此和睦了，感恩师父，是师父给了我一个健全和睦的家。第一部分， 正念出，迫害消除。99年7月20日，中共江泽民开始了疯狂打压这些按真善人做好人的人，一下子天都黑了。我不明白为什么做好人不让，为什么要抓这些好人，还污蔑师父，污蔑大法。我想要为大法说句公道话。99年7月20日，我去了省城长春。回家后，我想了好长时间，也想不明白为什么不让练法轮功。我在心里说，这个法这么好，我一修到底。这是我心底的念，师父慈悲，看到弟子的决心，赐给弟子法轮挂在眼角。2000年底，我和几个同修商议一起去北京为大法说句公道话，在同修家被绑架。在看守所一次非法提审时，那个610头子让我写几个字。我问他写啥，他说啥都行。我就写了，法轮大法好，法轮大法是正法，还大法师父清白。当时在场的有十几个人都吓呆了。我明白他们来那么多人是想用强迫的手段对付我，我没有怕，就这样正念的一句话使邪恶的计划瓦解。师父在各地讲法期美西国际法会讲法中说，如果真的能在困难面前念头很正，在邪恶迫害面前，在干扰面前，你讲出的一句正念坚定的话就能把邪恶立即解体，就能使被邪恶利用的人掉头逃走，就使邪恶对你的迫害烟消云散，就使邪恶对你的干扰消失遁形。就这么正信的一念，谁能守住这正念，谁就能走到最后，谁就能成为大法所造就的伟大的神。我在长春女子劳教所里被非法关押的时候，那时还不知道伟大的师父已赐给我们神通，让我们发正念。一天下午，长春同修把明慧广播接到劳教所，广播里反复播放大法弟子如何发正念和发正念的手势要领。当时的狱警们吓坏了，赶忙到处寻找这个广播，找不到。播了一下午，我听明白了，我就从那时开始发正念，时时发。因在黑窝里不能打手势，我就想另外空间的手力掌，不放下，就是清理黑窝里大量的邪恶。睡觉手也不拿下来，连续发了一个多月后。一天下午，别人都外出干活去了，大队长就留我和另外一人没去。那天下午我就一直发正念，发的时间很长，到下午4点左右时，从我头上在另外空间掉下一个大铁链子，很大的响声，当然只有我自己能听到，非常明显。当时我想是师父帮弟子解开了锁我的铁链子，我快回家了。五月末的一个接见日，丈夫来了，一看他吓我一跳，他脸色铁青，弯弯腰，走路很是艰难。当时我就想，师父，我得回家，再不回去这个人要有危险，他家几十口人都得怨我，怨大法，我不能让他们对大法犯罪。这一念符合了新宇宙的法理，伟大的师父就帮了弟子。6月19日早上，警察突然叫我收拾东西回家，就这样我被放回家了。在学法中，我明白了师父讲的不同层次的法理，这真是如师父在《红营二师徒恩》中所说的，弟子正念足，师有回天力。又一次见证了大法的超常。第二部分，正念消除身体不正确状态。2003年，我找了一个工作，是个售货员。去的时候，老板主动说有 10% 的提成，底薪低。可到开资时，老板打赖了，说改成 5% 提成。我按大法真善人标准要求自己，所以我说行。其实我是一人干三个人的活，售货是我的本职工作，打扫卫生，做伙食饭，售后服务，引力有人。我一个人干，没有一点怨言， 而且吃饭总是我最后一个，经常是饭剩半小碗，一点菜汤，吃完我再收拾厨房碗筷。那里的小老板经常说，你是坐在先吃在后，不争不夺不计较，要多像你这样就好了。修法轮功的人真好。因提成减半，我的工资最低，我从来不提，这也给自己后来讲真相打下了良好的基础。有一次给老板擦车，是带钢缆的货车，在打开车厢板时不小心把自己的脚砸了，把大脚趾和二脚趾砸得铁青，疼得我直蹦，钻心的痛。老板和老板娘问都不问，当作没看见。下班了，老板全家去饭店吃饭，还叫上另一个售货员，去庆祝那天他们又买了一辆新车。我心里真的不是滋味。我心里对自己说，你是大法徒，是修炼人，有什么好难过的？怎么能和人一样呢？想内找是什么心让我有这么大的干扰呢？有妒忌心，怨恨心。下班骑着自行车都很难。到家后一想，不能因为脚砸了就不做饭了。我照样给丈夫和孩子做饭。丈夫看我一瘸一拐的，瞅瞅我都没问一下怎么了，就看电视去了。我心里真是太难过了，都是含泪而忍了。过一会儿我想，不对呀，我是大法弟子，是修炼人，怎么还有人的委屈呢？我问自己，你要人的关心吗？你要人中的夫妻情吗？这不正好是你修炼的机会吗？为什么要含泪忍呢？师父在《转法轮》中讲，整个人的修炼过程就是不断的去人的执着心的过程。想明白了，把心放下了，一会儿又上来了，就再放下，再放下。反复几次后真的淡了，第二天照常上班。没过几天，又有一个工人和我一样脚被大箱板砸了。这次老板老板娘可着急了，又是送医院包扎，又是买营养品，老板还亲自开车送回家，还让公休。师父在《转法轮》中讲，不刺激到人的心灵，不算数，不好使，得不到提高，所以心里放不下，会烦心，可能会出现勾着人的心，老想回头看看那两个说他坏话的形象。我的心又上来了，有不平衡的心，妒忌心，攀比心，真是剜心痛骨的难受啊。我挣扎着往下压，不去想，一会儿又上来了，我就一直在心里说，我是练功人，是修法轮大法的，得按高标准要求自己。难受的那些心都是人心，不是我的，我不要。这样来回折腾好一会儿，才真正放下。那天晚上吃完饭，刚往床上一坐，突然后背僵直，就像丈夫以前得病时的症状相同，躺不下，坐不直。我没有害怕，只是叫丈夫快扶住我，并用东西把我后背顶住。我强迫自己坐直，开始打坐练功，不一会儿就定住了，然后就从后背一直到颈椎往出窜东西，像放鞭炮一样。有一种鞭炮叫窜天猴，放的时候嗤一声窜向天空，然后就听光一声爆炸，一个接一个的往出窜，一个接一个的炸，持续40多分钟。往出窜的速度慢了，我就下来了。师父给我净化身体，炸掉无数的坏东西，让我的身体不出现其他状况，能够继续练功。我对师父感恩的心无以言表。我只有更加努力，严格要求自己，做个真修的大法徒。第三部分，救人出正念。师父的《向世间转轮》经文发表以后，我明白了，我不是个人修炼，我是为助师正法而来，是为更多等着我去告诉他们大法真相的人而修。但是由于怕心重，走出来的步子实在太小了。时间不等人啊， 师父用火警电话号来点悟我。那是2007年秋天，我只要一拨电话，不管是什么号，都是火警号119，吓得我都不敢打电话。我想是师父慈悲，在一次次的点悟我，救人如救火。我在心里下决心走出去讲真相救人。因为我那时单位人多，没有机会和顾客讲真相，老板害怕也不让。因为我有救人的心，师父就帮我开创了环境。没过几天，老板突然又开了一家分店，派我一个人看店。那个店老板为了减少费用，没有水，没有卫生间，没有暖气，问我行不行。我想吃点苦怕啥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讲，吃苦就能消业，这里最适合我了。我就说没事儿，冷我多穿点儿，没有卫生间我就一天去一次，中午换我吃饭时去。老板看我没把那些困难当回事儿，很高兴地说，练法轮功的人真行。感恩师父为了成就弟子给我这样一个大平台，那里确确实实成了我日后讲真相的平台，同修交流切磋的平台，也把我拖到我那一个小范围的协调工作上来。刚过去的时候是12月份，东北深冬12月份，1月份是一年中最冷的两个月，加上那个屋子是好几年没人住的空屋子，是厢房，阴冷无比。我一点也不在意，可是不管穿多少，每天回家都冻得透透的。新开的店顾客比较少，又特别冷，老板就让我每天下午2点就下班。我每天到家像个冻萝卜一样，得几个小时才能暖和过来。我没觉得苦，因为正好是让我有时间做我要做的事。因为我常年不休息，早八晚五，没有午休。而且晚上正点下班时候很少，是个人企业，有客人就不能走。晚上回家还要做饭、洗涮、学法、练功，根本没有时间出去。我也不愿意晚上出去，给家人太大的压力，所以我总是在上班、下班的路上，或多走几条街。这下好了，我有了一点多余的时间，我就把小册子粘贴放在包里。下午2点多下班就去做我的三件事去了。我发现我越努力，老板给我下班的时间越早。有一天中午就让我下班了，我就直接去发小册子贴不干胶去了。那天下大雪，发完贴完回家的路上，师父的法打给我。师父在《红营二如来》中说，带着如意真理来，洒洒脱脱走四海，法理洒遍世间道，满载众生法传开。我的眼泪夹着雪，心里说，谢谢师父，我做这么点事，师父就鼓励弟子，弟子一定努力。身上虽冷，可我是最幸福的，我有师父。我的顾客就是我讲真相的有缘人，进屋的顾客我尽量不错过机会，尽量让世人听到真相。通过讲真相，我认识了好几位同修，后来同修又领来同修，慢慢的我那儿就成了同修来往切磋的最好的地方。有找不到同修的，有从黑窝出来联系不到同修的，有过心情关找我切磋的，都到我那儿去。还有几位同修做出来的法器拿到我那儿，我再转给其他同修。那时我到单位的第一件事就是发正念，那时我发正念都形成机制了。往那一站想，我所在地方圆2公里内及一切过往车辆、行人背后的一切邪恶因素、共产邪灵、黑手烂鬼全部解体，不许任何生命在我管辖内造业。法正乾坤，邪恶全灭，法正天地，现世现报。发完正念，有空就背法。2009年，我自己也开了一朵小小花，那时我就更忙了，每天都要到12点发完正念才睡觉。有时活忙，要得急， 不能耽误救人。头一天晚上告诉我，第二天早上就要，我就得忙过午夜，有时到一两点钟，早上还要晨练，所以我睡觉的时间很少，经常是白天站着，只要一小会儿没有人，我就会睡着，可我从没觉得累。第四部分，正念除邪恶展板。第一次是听同修说，某处有一大片墙，画的都是污蔑大法的邪恶的东西，我和几个同修商议，决定清除，可是谁也不知怎么做。我在明慧网上查找同修文章中介绍的经验后，准备好东西，约了五个同修，一行六人在午夜发完正念出发了。一路上我求师父给我们下照，同时在半个小时内没有车辆行驶，其实那条路是车最多的，那天真的就没有车。我们在师父加持下快速清理完返回，清完后真是天清体透，我们顺利回家。第二次是正念清除邪恶展板。我去同修家学法，听同修说某处有邪恶展板，我到那一看不太好清除，前后左右都是住宅，在小区中间周围还总有老年人聊天的，打扑克的，人很多，四周都能看见，我想更不能让他在这儿害人，怎么办呢？有个同修讲他正念清理邪恶大魔头像的事启发了我，我想练功人用神通做事，我也用正念清除它。我晚上长时间加大力度发正念，那天发的正念真的很强。发完后过一天，我约同修去看，真的没有了，连那个展板架都没有了，真是神奇。我知道是师父在成就弟子，一切都是师父在做，众正神在帮做，谢谢师父。第三次是社区里边墙上挂的展板，那是我去社区办事时发现的，社区有警务室，就在警务室的墙上，是在走廊里，前边有四五个办公室，这得如何清理？我真的犯愁了，就发正念。这次往那里发，怎么也不像那次发正念那么强，真的干扰很大。我想来想去，就只好去清除。我买来壁纸刀，发完正念，下午三点出发到那里，往社区那一拐，看见对面二三十米远处有一个警察正在往这儿走，还看看我。我一走到那儿不能退缩，只能开门进屋。进去看见对面办公室都开着门，我有点犹豫，可我没有时间，外面的警察快进来了。我把心一横，放下所有人心，一刀下去，一直往前走。到门口收回手，刚一撩门帘，外面警察也撩门帘，他看看我。我走出门想，师父让我走另外空间，拐出胡同打车回家。没有师父呵护，没有师父加持，我是绝对做不来。谢谢师父成就弟子。回顾这20年修炼路，风风雨雨，磕磕绊绊，跟头把式的在师父的慈悲呵护下走了过来。要想写的还有很多，一次次的惊险在师父正念加持下走脱，还有我修大法周围人的受益。感恩师父慈悲呵护，感恩师父加持，感恩师父为成就弟子操尽了心。不管以后的路还有多长多短，弟子一定兼修到底，跟师父回家。
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
下面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不计世间荣辱履行救人使命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3月18日。1996年我去一个老同学家办事，正好赶上他在看师父教功录像，一问才知道 他在练法轮功。我当时就说，我也练。他替我请了转法轮，从此走入大法修炼的大门。救人的使命。走过中共迫害初期的痛苦与迷茫，我明白了救人的使命。今天的大法修炼者不只是个人圆满，大法徒是有神圣的救人使命的。那时我还不太会讲真相，以发资料为主。我负责本地区接送资料，发的量很大，每天成千成百的发，我所到之处几乎都发遍了。救人过程就是修炼过程，去人心的过程。比如一次我遇到一件事儿，晚上天渐渐黑了，我拿着真相资料去发，对面已不识人，深一脚浅一脚的，走着走着忽然觉得眼前灯火通明，同时听到有人叫我，某某某，你过来，你手里拿的是什么？我们正在找你呢，你看大街小巷都让你发遍了，满村全是你发的吧。我先是一惊，定神一看是村长，我才明白过来，走到了某某村委会大门前了，许多协警在值班，里面好像还有我的学生。当时我手里还拿着部分真相资料，还剩十几份吧，往哪儿放啊？几十双眼睛都盯着我，干脆就去面对吧。我迎面朝他们走去，村长一把夺过我手中的袋子，一边把资料打开，呵，这么多啊，上面都写了什么？这时协警们都围过来，村长就每人一份的发，别抢，都有份儿，拿屋里好好看看。他替我发了，我心里暗暗高兴，做得好，谢了。人们还没睡，很多人都来看热闹，人越聚越多，黑压压一大片。村长拉过一把椅子和我并坐，漫不经心地和我聊起天来。你练他干嘛？给我找麻烦。派出所就在附近，一句话就把你送进去。再说你干嘛住我们村呢？你的房子呢？他问的问题很敏感，我正好当众说清楚，正实大法。我静下心说，是啊，我是有房子，可我修炼大法以后把分我的房子让给别人了。大法师父让我在利益上不争，先想别人，在社会上做一个好人，你说这样做不好吗？他若有所思，没有追问。围观群众也在静静地听，师父好像让我用这机会证实大法是怎么教人做一个好人的。人们没有喧闹，听了真相后渐渐散去。一个多小时后，他还坚持把我送派出所。刚要打电话，忽然一辆摩托车飞驰而来，正好停在我面前，大声说，练法轮功怎么了？人家这些人可不一般，你知道那天上访去了多少人？上万，可纪律倍儿严，地面倍儿干净，连当兵的都比不上，要是你们行吗？可别闹事儿了。一番话把村长也说懵了，嘿，你是哪路的？你是谁？你叫什么？原来村长也不知是谁。小伙子一转身，我姓江，走了。说完一脚油门，来无踪去无影。此时我是又惊又喜又添信心，这不是师父派人来助我的吗？谢师父。待到十一点多，村长打着手电送我回家，并没送派出所。一路上我给他讲了大法的美好，让他善待大法弟子，别随着行恶，对自己不好。他点头答应，嘱咐我以后小心点儿，保重。我知道这次有惊无险是师父的暗中保护与法力的加持，弟子谢恩师。还有一件事儿，一天我迷路走进了一个陌生的小区，正着急找车站，东张西望地看到一块展板，污蔑大法的。我是大法弟子，我看见了就应该铲除，不让他在这儿害人。当时快中午了，看了一下环境，好像是哪个居委会，漂亮的门脸，屋里灯火辉煌，可不见一个人，可能快下班了，这不正好是机会吗？我快速走进展板，轻轻一动，啪一下，它掉下来了，吓了我一跳。 可此时正好有一对职工瞧着饭盒从旁边过来，连说带笑，没人注意我。我发出正念，让他们看不见我，快速地折起展板，斜图揉成一团，塞进树丛，大步流星离去。车站也找着了，安全到家。正念也使我越加成熟。08年奥运会前，当地片警说要找我，我又有点怕。转念一想，怕他就不找了。师傅不是说了吗？你有怕，他就抓，念一正，恶就垮。选自《红营二》，怕啥？干脆我主动找他，不用回避。一天，我有备而去，他感到意外。一进门，我说：“片警，你好，找我有事儿吗？”他回头一愣，笑着说：“没事儿，找你聊聊天不行啊？你是大姐。”我笑道：“行啊。”一会儿，他问我最近都干点什么。我知道他的目的，就先入为主。我一个家庭妇女能干什么呀？上有老下有小的，有家务啊。没别的吗？我说，你也别多问了，我有信仰你也知道，三个字，真善神，宪法规定信仰自由。我接着说，其实你也信，作为警察办案，不希望听真话吗？如果都用瞎话假话骗你，你能办得了这个案子吗？他看着我点下头。善那就更不用说了，善是普世价值观，那个警察要善恶不分，竟干坏事，那还是警察吗？他笑了，又点了点头。至于说忍，有句话说，忍一时风平浪静，退一步海阔天空。在矛盾面前讲忍让不好吗？如果人人为劲敌，为争利各不相让，整天打成一团，老找片警调解，你还下得了班吗？多少片警也忙不过来，是不是啊？哪有功夫跟我聊天说地呀？他又笑着点点头，还给我倒了一杯茶，让我坐一会儿。我一看没事儿，起身要走。他站起来客气的要开车送我。我一语双关的玩笑说，谢谢，我不坐你那车，我没那罪过，也没那福分，还是留着你坐吧。他似乎听出了弦外之音，会意的一笑，摆摆手回去了，从此再没找过我。后来回想起来，他并没说几句话，多数都是我说的，我讲的都是真善忍，最高法理在人间的表现。不知当时是怎么想出来的，一定是师父加持了我，又帮我过了一关。苦乐与得失。师父在《红银跳出三界》中说，不计常人苦乐乃修炼者，不执于世间得失罗汉也。这是一个修炼人应有的境界，但做到很难，因为人迷于常人中，都在争一时的苦乐与得失，有时放下了眼前的利益，也没有放下那个心。师父在《红银谁敢舍去常人心》中说，谁敢舍去常人心，常人只想做神仙，玄妙后面有心酸，修心断欲去执着，迷在难中恨青天。比如前些年我得法后，把教育局分的二居室让给了别人，用来弘法了，心里很坦然。那多大的利益呀，百万千万的，可还是没有去了利益之心，在常人切实利益冲突中还在计较。比如小叔子卖了祖上家产，没有我们的，心里不痛快。娘家分的祖上房地产1000多万，没有我的，我也不舒服，心里不平衡。哪儿有漏，哪儿就出问题。去年儿子儿媳占了我买的房，自己住一套，出租一套，让我搬出去找地方住。我一下就火了，好多人心都出来了。这是什么道理？我首付70-80万，你们明明在我房里住，却心安理得让我走。我如今70岁了，都说养儿防老，我去依靠谁？又是独生子，越想越气。师父在《转法轮》中说，达到罗汉那个层次，遇到什么事情都不放在心上， 常人中的一切事情根本就不放在心上，总是乐呵呵的，吃多大亏也乐呵呵的不在乎。别说任何事儿，这一件事儿就气我够呛。这心在，就有人在我耳边说，去告他们。我知道在法庭上他们没理，可我还是没动这个心。修炼人向内找，还是我的人心太重，得修去。慢慢静下心来，找到许多心，利益心、妒忌心、安逸心、依赖心都得去。心里苦是要去心时的反应，没了那个心也就不觉得苦了。我升华了自己，轻松多了，找了一间低价群租房。这在常人看确实苦。一年中，我一个68岁的老人搬了几次家，步行上下5到7层楼无数次，也锻炼了我的忍耐力和意志。这是一个很恶劣的环境，比厕所还小4-5平米的小屋，上厕所排队，做饭错时轮流，屋里只有一张床位，出门和多少外地男女老少打工族拥挤，没自由，没方便。去年酷暑来临，外边39-40度，屋里天天34-35度，没有任何防暑设备。有时我往床上泼上半盆凉水，一小时就干，这样才能勉强睡一会儿。那时我时常想起师父讲过的话，佛为度你们曾经在常人中要饭，我今天又开大门传大法度你们，我没有因为遭了无数的罪而觉得苦，而你们还有什么放不下的呢？你能把心里放不下的东西带进天国吗？选自《荆棘要旨真修》。我把这恶劣的环境当成了磨练意志的修炼环境，没对任何人说，除师父外无人得知，一般人受不了。一个50多岁的成年男子一了解情况后，当时就落泪了。师父在《转法轮》中说，复杂的环境我想反倒是好事，越复杂才能出高人呐，要从这里脱颖而出，那才修得最扎实。我守住心性，牢记使命，抓紧做好三件事。近些年来多是面对面讲真相，三退救人，对不同阶层采取不同的方式，对高层讲清历史与现实，引人思考，对农民从经济收入讲起，对老人从健康入手，对知识分子从道德入手。基本真相讲清后，大多能退，各阶层如老师、警察、派出所所长、校长、农民、工人、小学生等大约10000人了。我把这也变成了讲真相的地方，因为常有底层民工人来人往，我就来一个讲一个。我的言行也在证实着大法，他们十分信赖我，都成了朋友，有的还把家里钥匙留给我保管。一次我被同修找去发正念，几天没回家，一个河南男工打来电话，大姐你到哪儿去了，什么时候回来？我说住亲戚家，干完活就回去。他说好，这我就放心了。我心里一阵热，外出流离失所快一年了，没接到儿女一个电话，却受到了天南海北外地民工的关顾，多么引人深思，谁是亲人，谁是敌人，都没有。修炼就是实修，取人心。那个常人的儿女情还不应该去吗？与众生没有距离，无怨无恨，修心去业，去执着，一朝圆满随师还。有人问我，你是北京人没有家吗？我淡而笑之，有。师父在《红银法轮世界》中描述，美妙穷尽语难诉，光彩万千耀双目，佛国圣地福寿全，法轮世界在高处。这里不是我的故乡吗？
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走回精进修炼状态，天目所见，作者大陆大发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3月8日。我长期工作忙，状态不好，脑袋像上了发条，总也静不下来。这些年头脑中的名利情停不下来，工作中做了一个又一个项目，看似工作小有成绩，把自己折腾的生命已经枯萎了。由于修炼跟不上，利益心、显示心、欢喜心、自以为是、争斗心、色欲心把我包裹，邪恶因素也利用身边的亲人把我家庭时间也挤占满满，太疲惫了，就用常人的方法，看电影、吃美食、花钱来排挤自己内心的苦闷，既无可奈何又无力跳出，每天麻木而疲惫地应付着一切。从生下来我就知道自己这生不会死，然而近两年我常常会感到我的生命没了保障。年前我问自己，我要什么？是感情的美好、物质的享受吗？不，我要带孩子跟师父回家，这是我生命最终的一念。师父慈悲，最后时间给了我最好的安排。我与丈夫结婚11年，他第一次单独回老家过年，我带着孩子住到了母亲同修家，学法、练功、发正念、看神运、讲真相，没几天就看到自己枯萎的生命活过来了，内心的喜悦和感激，终于可以做大法弟子该做的事情了。然而想到现实工作繁忙，面对丈夫对我和孩子修炼的阻碍，我就烦心重重，不知道这一切该如何解脱出来。疫情突发，我和母亲同修悟到这场疫情不会短期过去，我的工作一切项目该放的放，把费用降到最低，抓紧时间修炼救人，做大法弟子该做的事情。丈夫本来打算过了年以后就回来的，因为疫情也回不来了，我和孩子可以有持续的时间补上修炼，做好三件事。我们的一念非常重要，在这正法最后的时刻，自己想要什么，选择什么非常关键。我的脖子好多年都很痛，症状就像颈椎病，头还不自主地晃动，越来越严重。我大脑对工作的各种想法非常独到，也很受大家认可，一方面沾沾自喜，一方面越干越多。我曾经认为一切都是我的智慧，我唯一觉得不对劲儿的是，我的大脑想起来根本停不下来，那根本不是我。这些天我放下了工作，师父也展现给我这一切，让我看清了旧势力和邪恶的安排。我头脑中工作的这一切思维都是邪恶占据我另外空间的身体，并形成一套机制，它在操控我的大脑，让我有新奇的想法，利用利益心让我挣钱，让我停不下来，没时间修炼，各种人心都利用来让我犯错，耗尽时间与生命，达到毁我的目的。当我认清楚后发正念，看到很多的恶龙蛇盘在我的颈椎上，邪恶的机制像神经一样散布在我大脑的缝隙间，脖子像被撕开刀割一样疼痛。父母孩子帮我一起发正念，看到一条一条的恶龙蛇被清理，脑中一层一层被清理，有的实在拽不动，我就求师父，看到我上到了天上，就像神运天宫的景象，很多的神在助我们除恶。我看到师父在上空，用手抓着黑色邪恶物质，在给我们四人清理。这邪恶在我们四位大法弟子之间是通着的，我和家人交流后，一起清除我们四人的空间场，发了大概一个半小时，感觉头脑清澈了很多，正念也强了，我的大脑基本没有那个顶着我想问题的邪恶生命了。
我更加明确地分辨清楚什么思想是我的，什么思想是不符合法的，是邪恶操控的。母亲也觉得干扰小了，孩子的情绪也显得稳定了一些。第二天，我和母亲还继续长时间发正念。这时，我看到邪恶像一个城市，我和母亲坐在上面只有半张网。我和母亲悟道，大法弟子是一个整体，叫父亲和孩子一起发正念。这时，我看到我们的网是金色的，笼罩在邪恶的城市上方。这时，我的脖子又开始剧痛，脖子上的邪恶弄不出来，我就又开始求师父了。先是看到前一天一样天上的景象，这次我看清了师父的模样。师父用手把弓打下来，光芒万道，每一道光都连在一个生命身上，有我丈夫，还有很多我认识的常人，应该是和我有关系的生命。师父一挥手，所有这些人的表面空间一下被掀起，像一个城市那么大的空间，有点像掀起一块草皮，下面黑的空间全部显露出来，都是一个空间的，也像一个城市一样。我悟到我们真的是一个整体，大法弟子要救度的生命也是和我们有联系的。大法弟子一定要形成整体，正念正行，按师父要求的去做，大家统一做，邪恶就无处可逃。我的脖子一部分表面身体也被掀起，大脑不好的部分又上半个脑壳被掀起，露出黑黑的被邪恶毁坏占领的部分。我看到我大脑的这部分里有争斗、色欲、名利，很多不好的执着都在这个空间滋生。如果我们认识不清它不是自己，还随着它去想去做，那么他们的城市和基地会越来越大，占据我们的身体会越来越多。看到这些，我想这些心我都不要，还有哪些心都分辨不过来了。我想反正不符合大法的我都统统不要。慢慢的，我的脖子从里到外长出了新的组织，复原了。师父点悟我，我们弟子的身体想进入未来，必须要达到标准，不能有一点不好的东西。大法弟子修了这么久，做了很多了不起的事，不能放松自己。师父安排是让大法弟子展现辉煌啊。我的脖子疼痛得更加剧烈了，我看到了一条绿花大蟒蛇，我清理它的时候，它说是它让我挣了这么多钱，还有很多是不该挣的钱，我都得还。我说这些都是你们邪恶的安排，耽误了我很多时间，又让我做这么多错事，你们的安排统统我不承认，要还也是你们去还，没有你们的干扰迫害，我怎么会做这些事？我以后要走师父安排的路，其他的都不算。蟒蛇被清理掉了。以上是我个人天目层次所见，写出来与同修共勉。我们同修不要抱有侥幸心理，越最后越精进，所有不好的一丝一念都不能放纵，分清自我，大力度做好三件事，达到标准才能圆满随师还。
各位同修，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，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。